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所以我们把任何一个受造物，包括你的儿女、你的父母、你的国家、主义、领袖当作神，破坏两个东西，一个破坏你自己，一个破坏他。这是辛苦的事，我是最近比较才看到这件事。亚伯拉罕很容易把以撒当作神，他的全心全意所爱的对象可以是他这个儿子，但是以撒不可以是他的神。各位记得我举的例子吗？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公教人员很穷，家里是公教人很穷，从来没有吃过苹果。有的时候经过那个师大对面那个水果行，看到苹果，我跟我爸说，那个是什么苹果，好不好吃？很好吃，我们怎么不买一个吃，太贵了，一个五块钱，那个时候一个五块钱好贵。后来我父亲有机会到纽西兰，从纽西兰回国的时候在机场，哇，箱子就打开，里面有苹果，好高兴。后来我父亲再有机会出国，我们又到松山机场接他。上一次爸爸从纽西兰回来，我们差不多一年没见，我看到我爸就抱我爸爸，不能放啊，让我爸打开箱子给我苹果吃。这一次我冲到那个人一出来，我冲到箱子内，我的苹果呢？苹果是好的，是我父亲爱我给我的，但是苹果可以取代我对我父亲的爱。上帝给你的恩典可以取代施恩的上帝。各位，例子太多了。你丈夫给你的貂皮大衣可以取代你对你丈夫的爱。所有的东西不要取代上帝。知识、金钱、自由、爱情、亲情、夫妻的关系、性，都是美好的。但是一旦取代了上帝，一旦你把他偶像，你侍奉他、跪拜他，他败坏了，你也败坏了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我们就不去多说了。我们希望神的名在神的儿女心中是美好的。我又讲这个老例子，对不起，都只能讲这些老例子。现在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你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如果没有，我觉得你还没谈过恋爱。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喊他的名字，会默念他的名字，像谁一样呢？哦， Romeo, Romeo。 那个名字有一首诗歌赞美里面有的，主啊，请你原谅我每天要念你的名字1000遍。嫌啰嗦嘛，他说请你原谅。我不知道各位你懂这话吗？你有过一个爱的对象，他不在的时候，你念他的名字，你叫他，你呼唤他。我们的上帝一直在念我们的名字，我们忽略他的名字。前面三个诫命都是不要不要不要，其实更重要的是 你要深深的爱上帝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。各位，我们的信仰如果不是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认识上帝的奇妙，就实在是虚假。我今天也看到有一些朋友从别的地方来，老朋友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彼此的关系，都多么需要常常的更新，而也求主帮助我们是更新的。各位，请你不要嫌肉麻，因为我现在不在信友堂，对吧？各位知道哈，不要嫌肉麻。我实在很喜欢信友堂，刚才讲的对上帝的爱和惧怕，我对信友堂的弟兄姐妹也有，包括我的同工，我对沈牧师又爱又怕哦，而且不是奴位啊，当然说校尉也不对了。就是你对一个你喜欢的人，他又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你不想做一些什么错误的事吗？不怕你说对谢牧师，对我的同工也都是，不是只有长辈哦，平辈哦，晚辈也是。我看到同工们，包括在门口接待的同工们，那么辛劳，我就感谢主，我就又爱又不是畏，实在是敬。那么如果对人这样，对神更是希望这样。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而可畏，小而可爱。十诫一个转折点是第四诫第十二节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流女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所有的诫命十诫里面最长的是这第四诫，虽然我们不敢说最长的就是最重要的，每一条诫命当然都重要，但这一条是表现出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。我想在教会历史上，包括新约旧约，包括耶稣的生平，我们都看到这个上帝这么看重的安息日，有这么多人解释过的，恐怕到今天我们还是不了解，很多时候还是在安息日的时间、地点、遵守的法则、方式、形式上大家很讲究。我们在这里面想到上帝的恩典没有？十诫、生命记跟出埃及记大同小异，但有一个比较大的异。出埃及记里讲到安息日是建立在上帝的创造，神的创造之功完成了，所以他的儿女可以有安息。我们的安息因为上帝做好了一切的事。生命记没有提上帝的创造，生命记守安息日是因为上帝的拯救，上帝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做奴隶，不再做奴隶，救我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让我们得安息。那么你也要让你身边的人得安息。各位，这也是教会安息日，我忘记了是出埃及记还是民数记里有讲，是神跟人立约的记号。我记得不管是希伯来书或者新约旧约也有提到安息日这个记号，重要的不是在安息日哦，这群人每一个礼拜有一天他们那一天去做礼拜， 我想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安息日是一个记号，是我们是上帝儿女的记号，就是我们生活随时活出安息平安。我们有平安，在刚才云飞长老，我的亲爱的亲家提到了，我们死亡和罪恶让我们没有安息，死亡和罪恶让我们没有平安。哎呀，我看到这些，你要守安息，你的儿女仆婢流离牲畜寄居的客旅，让你要让他们得到安息。不可工作，是因为人的罪恶不可以工作，但是重点实在不是不可工作，重点实在是心中有平安。安息日如果变成一个很可怕的命令，你拿了一张纸头你就要被打死。安息日就变成犹太人的安息日，就是不安息，就是屋顶上提琴手的那种描述的，就是一碰到安息日大家就害怕了。哎呀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传道人还有我们星期天有服事的，是不是最不安息的就是主日啊？是不是最高兴的就是星期一？星期一休假嘛，所以我们觉得比较高兴。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服事主的弟兄姐妹传道人最累的也是平安夜。哇，因为要用一年的时间，最少要用半年的时间来做各样的准备。什么时候才有平安夜呢？平安夜结束了以后，哦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求主保守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安息。我们的不安息，因为我们是罪恶的奴隶；我们的不安息，因为我们害怕。亚当夏娃听犯罪以后，听到神的声音，就害怕，就藏躲，就不安。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救出来，拉出来。所以你要守安息日，你要使你和你身边的人都得安息。各位，求主也帮助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在医院里面看到医生，我们就安息了，我们就平安。看到我们喜欢的护士，我们就平安。我们在国外的一个机场，大得不得了，第一次去语言也不通，我们看到我们认识的人来接我们了，我们就安息了。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在世上我们要工作，求主让我们不断在主那里得到平安，也让我们身边的人有平安。你身上的记号就是这个。可能我们要继续的再多讲一点，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做人跟神和好的事，人跟人和好的事。对了，在世上有的时候冲突纠纷对立，那没有办法避免，主耶稣自己的家庭和门徒中间都没有办法避免，我们怎能完全避免？但求主让我们是和平之子，我们是平安的。好，那么后面的六个戒，后面这几个戒我就不去提它了。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这些东西我不去详细解，不过我提一下，如果不详细解，是时间有限，我们就不多讲了。这些不可做这些事情，重要的不是不做这些事，重要的是我们做更积极的，能够帮助人。爱，这个是罗马书十三章讲的，所有的律法，所有的诫命，都包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了。所以不可杀人，这个诫命是可以遵守，对大多数人我们可以遵守，我们不去拿刀杀人。 但是不可杀人还包括不可以恨，不可以讥笑，骂兄弟是魔力，拉家其中有一个字就是笨蛋。这我相信我们当中信友堂很多人犯过这个罪，因为信友堂弟兄姐妹太聪明了，聪明人容易骂人家笨蛋的，反应快，灵敏，迅速。那我们就要小心，求主让我们不犯这个罪。但是你就一个笨蛋都没有骂出去，你从来也没有骂人家笨蛋，也没有看不起人家，还是不是不可杀人的重点？不可杀人不只是不要减少停止别人的性命，不可杀人是要用爱使别人的生活和生命更丰富。就是再一次各位回去可以看保罗讲的，凡事不可亏欠人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就完全了律法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都是我们不是不犯，我们是积极的帮助人，因着上帝带我们帮助人活得更丰富。那个不可偷盗也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东西。什么叫不可偷盗？讲最简单的，当然就是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。问题是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呢？各位，你们今天听到这个道应该可以成为你们的东西。你们的东西今天听到，听了多少，领受了多少，领受了十分的道吗？还是你今天应该领受十分的道，因为我懒惰，我偷了你们的东西，我没有好好准备，以至于你们今天这五十分钟的时间只领受了三分的道。我有没有偷你们的东西？我为你们的祷告是不是该你们该得到的？当我没有为你们祷告，没有够为你们祷告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偷掉了你们应该从牧师那里得到的带导和关怀？各位，我说这话不是要吓人，也不是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如何令人敬佩的那个圣人，不是。我是在讲到说，认识上帝的爱，你唯有不断领受上帝奇妙的、无穷的、无尽的、没有理由的给我们那么丰富的爱，我们才能给出去，我们才能活得这么积极。不要偷东西，不要偷东西，把人当得的给他，人当得的很多时候是神借着你给他的。我也不懂第十个，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。那个贪恋为什么是一个罪？我想过哈，十诫里面应该有不可嫉妒，可是没有这一条，应该有不可骄傲，可是也没有这一条。我不知道，一定跟不可贪恋有关系。可是贪恋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这是不可以？我不觉得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的意思是淫乱，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不可奸淫了。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好，这有争议我们就放在一边。不可贪图人的房屋、田地、仆婢、流女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这到底耶和华在禁止我们什么？这个诫命是什么？各位，我在跟各位一起讨论，人家说讲道的时候切记这样，讲到的时候切记说我也不确定，不够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，我实在不确定。我跟各位一起来想，不可贪，为什么这是一个诫命？这不是一个行动哦，这是一个意念。当别人的房子很漂亮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种羡慕，如果我有这样的房子就好了，这是错误吗？我们不应该想到说，哎呀，他长得那么高大，我如果像他这样高就好了。甚至，哎呀，老张的老婆麻婆豆腐烧得那么好吃，如果我老婆 也不是麻婆，而是能够烧麻婆豆腐，该多么的好。各位，这是错误吗？贪婪欲望是不是常常是进步的一个动力呢？那么当神说不可贪图别人的东西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必须说，我并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释。我不觉得知足常乐这个是一个答案。因为圣经是有讲这句话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这个话绝对对，因为这是圣经的话。但是不管是所罗门，或者是大卫，或者是任何一个属神的儿女，听到神愿意赏赐我们，我们能够大大的张口，这不是很好的事吗？我也讲过，中秋节的晚上，花好月圆，有一对情侣，但那个男生总是很呆头鹅，始终有一点不解风情。在那天晚上，在公园里面，那男生对女孩子说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。嗯，女孩子有点高兴，她终于开窍了。什么事？不行，你一定要先答应我才行。哎呀，我要听了才能讲嘛。不行，你要答应我。哎呦，真的很高兴喽。好，我答应。什么事？你的原子笔给我好不好？各位，那就完蛋了嘛。你能不能向神大大的张口呢？如果刚才那个笑话不太好笑，还有一个。有一个小伙子牵着一只牛，拎着一只鸡，背着一个箩筐，顶了一盒鸡蛋，要晚上要回家。有一个他的另外一个邻居的女孩子看到他，他们两个就聊起来。他说，哎，男孩子说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，我们都是同路嘛，天这么黑。他说，女孩子说，可以啊，但是人这么少，天这么黑，如果等一下你抱我亲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牵着牛，拎着鸡，顶着鸡蛋，然后还背着个箩筐，我怎么可能？那女孩子说，你把牛先拴好，然后把鸡放起来，盖在鸡笼里，蛋放下去就可以了。好像还有人听不懂啊。我们求神帮助他的儿女。我们对任何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有上帝给我们的爱，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是不是指着不要让你的欲望在上帝之外失控？也就是我们很想很希望得到东西，有东西享受东西，不是坏事，但是总是被上帝来约束。也就是我们这些诫命里面，一切的诫命最重要的还是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，他是我们唯一的安慰、鼓励、力量和盼望。我们要尽心尽性的爱他，尽力的爱他。我们爱不到，我们没有办法爱他，我们是罪人。因此，对不起，最后我结束十诫，不只是讲到说我们要爱上帝，不只是说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说一件事，就是诫命的难以遵守。诫命的难以遵守，实际上在颁布律法的时候，雷声闪电就是一个表达了。上帝的律法非常的严厉，罪人守不了。我们要讲到的是，在新约圣经，在弗类福音里面几次提到的事情，包括最大的诫命是什么？ 包括人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有一个律法师来问耶稣，说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。耶稣说，你是律法师，你不知道吗？要爱神，要爱人如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律法师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各位，我们每次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们都很自然就说，这律法师实在好小气啊，谁是我的邻舍？可是各位，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刚刚讲的律法，律法最后不是不做而已，而是要尽心尽力的爱神，要爱邻舍像自己，爱邻舍像自己，你能爱几个人像爱你自己一样？爱邻舍，那么谁是我的邻舍？我的邻舍是一个，还是两个，还是十个，还是二十个？请有一点限制我来做。我觉得他问的非常合理，我们也讲过，那就是孟子讲的嘛。我们怎么可能够兼爱天下呢？那是禽兽啊，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。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，然后耶稣也叫我们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，你就照样去行吧。你要像那好撒玛利亚人，把每个不沾亲不带故但是在需要中的人都当作你的邻舍，去尽心的爱他，你照样去行吧。好，我们这样了解，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重点。这个人在问一件事情，谁是我的邻舍？耶稣在讲两件事情，一个是谁是你的邻舍，另外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更重要的，不是谁是你的邻舍，而是你是谁。 Who is my neighbor? Who are you? 你是谁？各位，你要去爱邻舍的时候，你先看看你是谁。照圣经讲，照耶稣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被打得半死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伤痕累累，我们在婚姻、家庭、人际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同工关系上，我们都伤痕累累，重担累累，虚伪累累，面具累累，苦毒累累，伤人累累，被伤害也累累。我们还要去帮人家忙，我们倒在地上常常不想起来了，别人也不能帮我们忙，我们的邻舍常常是让我们更痛苦的。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帮我们的时候，也就是每一个时候，一个不沾亲不带故不需要来帮助我们的好撒玛利亚人，一个不沾亲不带故完全不需要来帮助我们的，只应该把愤怒倾倒在我们身上的上帝，他来爱我们，他来照顾我们。各位，你要照样行，你要照样行的前提总是要照样被照顾。主啊，求主赐下你的圣灵，医治我们的疾病，缠裹我们的伤痕，安慰我们的痛苦，挪去我们的重担，用圣灵医治我们，使我们得安慰，得盼望，得力量，教会里面，我们个人的生活。谁是他的邻舍？是那连续他的人。你照样行吧。是的，不过看清楚你是谁。你是被打伤的人，我们一息尚存，天天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待， 我们也感谢主的怜悯和恩待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恳求主同在，恳求主帮助，恳求主怜悯，恳求主让我们来到锡安山，我们跟众天使一起敬拜你，我们跟众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你，我们一起生活，得安慰，得鼓励，得医治。谢谢主的慈爱与怜悯，赐下教会，赐下家庭，赐下恩典，也赐下这么多的十字架，我们力不能胜，求主帮助。谢谢主，你必定帮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